题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20节，奉主的名。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17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说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说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这节非常熟悉的经文，大家如果有特别听过的话，就应该知道，在3年前也是这么巧，罗牧师在当中为大家分享了这篇的信息啊。所以呢，我相信如果3年前已经在这个教会的话呢，你们一定是第二次听这段的经文，而且呢可能第二次听罗牧师在这里讲这段的经文哈。因为这段的经文呢讲到的一些信息呢，也是我们平时可能会有关注到，但是呢可能却没有是真实的去把自己的生命和这段经文连在一块哈。啊，所以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一起来看看这段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呢很清楚，它的发生的地点呢是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啊。就像我在3年前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也有讲过，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在09年的时候，我跟王牧师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感受到那个地方的那个水非常的清澈，而且是从黑门山上的水哈，雪水流下来，所以呢那条溪流或是那条的水流呢会看到非常的清澈。这么风景美丽的地方呢，耶稣带着门徒一起去到那地方啊，当然会有很多的感触，可是更大的一个感触，耶稣却在这里呢却问那门徒的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这么风景优美啊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虽然风景很好，可是呢却是一个乌烟瘴气的摆了很多的那些偶像在那里，很多的那些雕刻的那些东西。当时呢百姓也会常常会到那里呢去拜这些偶像，去烧香啊，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事情。所以当耶稣看到人们的心偏离了神的道，并且呢不认识真神上帝是谁的时候，去拜这些假神的时候，耶稣就有感而发，就问你们觉得我是谁哈？或者是说这些跟随我的，或者是说这些来听我讲道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说我是谁啊？那门徒很自然就会想到说，哦，那耶稣是谁呢啊？他们的回答就说，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先知里的一位，那都是人家这么说的。那耶稣说，那么你们觉得我是谁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回答，没有人回答，只有彼得很勇敢的回答啊，他是耶稣的大门徒，他很勇敢的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其实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如果我们有留意到这个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其实都有讲到这段耶稣问我是谁，或者说门徒你们觉得我是谁哈。那在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29节以及路加福音第9章18到20节都有讲到。那当时呢彼得的回答是怎么样呢？在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里面呢，彼得是说，耶稣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哈，你看见他有不一样，他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他多了几个字，神所立的。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彼得的回答是这样说，很简单，你是基督。 啊，我们要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那个救主啊，或者是旧约里面他们写的是弥赛亚哈，就是那位救主啊。那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马太呢，他写的是最仔细。彼得，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我刚把三节经文归纳在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耶稣是谁。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问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在你心目中耶稣是谁？如果有人问啊，你是信耶稣的，你是基督徒，那么耶稣是谁，你要怎么回答？那 最标准答案就是我刚刚说到了，从三位福音书里面的作者写到的，这个彼得的回答是说，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那第二呢，就是说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所立的啊，并且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既然他是神的儿子，那最直接就是说耶稣是神啊，这样的回答就很清楚了哈。所以这个是经文里面的第一点，让我们有一个在生活上的一个应用，就是要反省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反省一下每个人，就是说当我们听到人家问我们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自己要问问我们会不会回答。那当我们会回答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再继续的反省，问问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既然耶稣是主，他是救主，他是基督，那我们是遇到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有困难临到的时候，当有急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有危险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很棘手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做主呢，还是真的让耶稣来做主，还是真的把耶稣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前做王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经文很简单是吧，就是彼得这样的一个回答而已，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的，耶稣彼得就是回答说，你是基督，是神所立的，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就是神。那既然他是主，他是神，那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就应该要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宝座前，来随时随地的来向他呼求，来向他祷告，而不是去找人，而不是去寻求人的帮助，看到环境就会被环境的影响，乃是直接你自己可以找到那位可以帮助你的那位神。无论你是在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最近可能有做一些小手术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最近身体有软弱的，或者弟兄姊妹遇到失业了啊，或者遇到那家里面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或者是甚至是遇到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这些危险啊的时候，你是直接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耶稣，呼求他，主你是我的救主，你是基督，你是神，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好，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第一个的反省，这是透过今天经文哈。那么第二个呢，我希望帮助弟兄姊妹呢能够明白彼得在回答的之后呢，耶稣有一个三节的经文的一个 回应给他，或者说给他的一个鼓励也好，一个提醒也好，甚至呢一个教导也好，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怎么样产生的，教会的建立在哪里啊？这是第二点给我们提醒的。我们看看第十七节开始哈。彼得说完之后呢，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第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很明显看到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那当如果我们有留意到的话呢，耶稣他第一开始回答的时候说西门巴约是说西门巴约拿啊，为什么他的名字又是叫彼得又叫西门，等会又叫巴约拿呢啊？其实三个都是他，就好像我们家的儿子啊 Thomas 是他的 official name， Tommy 是他的 nickname， 那你可能也可以叫他 Tom， 都是他，或者王主道都是他哈，就是这样子。那么巴约拿呢的意思呢，就是约拿的儿子哈，所以呢彼得他是约拿，他的父亲叫约拿。那么犹太人呢，他们都会常常会说巴 什么什么，巴就是 son 哈 ，son of 谁谁谁，所以呢 ，son of 约拿，所以呢，他的父亲叫约拿，他就叫巴约拿，所以他是约拿的儿子，也是他。那么西门呢，是他本身的名字，在他没有被耶稣改名之前，他叫西门，也是他。到后来，耶稣说你是彼得，彼得也是他。那在旧约就是在亚兰文的彼得呢，其实是基法。无论是基法也好，还是希腊文的彼得也好，或是我们现在看到英文也好，它的意思就是石头，啊，就是石头的意思 ，rock 的意思哈。那所以呢，很多的信徒每次读到这里，包括无论是天主教信徒还是基督教信徒，他们都会觉得啊，那么也彼得他就是那个石头，那是不是教会就建立在彼得这个石头上面呢？啊，所以天主教呢就很清楚，就说。彼得是第一位的大主教，也就是教宗教皇哈，所以呢是教会就从那天他这个看得见的这个教皇身上就是开始建立起来了。那基督徒呢却觉得呢，彼得呢虽然是第一任的教皇，但是呢这个石头呢不是建立在这个彼得上面，不是，虽然彼得名字叫石头，但不是建立在这石头上，乃是应该是建立在耶稣这个大的磐石上啊。所以我们刚刚唱的第二首诗歌就说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对吧？所以如果是从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就彼得自己怎么说这段经文哈，就他回应的话，他怎么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磐石或者这块石头，是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九节里面，这里面呢就很清楚有讲到说他是怎么看待这个石头。他说就是也是刚才我们在唱的第一首诗歌里面有讲到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他很清楚说耶稣是那块活石，是那块灵的磐石哈。在旧约里面一直也讲到说那块灵的磐石神是我们。然后第五节，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接着我后面不读了，因为还好好几节，就从四节到第九节里面都是强调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活石，就是那个磐石，就是那个灵磐石。所以教会呢其实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灵磐石上面，是永远不会动摇的。那么彼得呢，他是磐石上面的这块小的石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块小小的石头，我们都在建立的。所以你看的教会是什么，是一群的人哈，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这群人是什么人呢？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哈。很明显看到这群人呢他并不是都很好的，所以你会看到教会里面 也会有一些很难想象的事情发生，也会遇到一些很难相处的一些人出现。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群蒙恩的罪人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话语，这先知和使徒，就我们整个信仰是建筑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面的。所以教会呢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活石，那么今天这段的经文第二个给我们的提醒呢，那就是说耶稣是那块磐石，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灵磐石。那我们的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吗？要问问我们自己的堂会，每一个小小的堂会，包括我们现在所聚会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是蒙上帝的恩典拯救的这群小小的石头聚在一块的一个堂会，我们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我们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他这块磐石上面？还是我们偏离了呢？这是给我们每个信徒一个很好的第二个提醒，就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石头被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灵磐石上面哈。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彼此就要守望，就要相助。那同样在这个话语里面，神的话语里面，每一天我们有没有去聆听，有没有去读他的话语？每天我们有没有在他的耶稣基督里面去祷告，去求告神，去寻求他智慧的带领？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去做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灵磐石上面。 是不会动摇的。无论外部的环境怎么样，这群的人遇到怎样的困难，遇到怎样的环境，在怎样的挫折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到一个看得见的实体教会聚会，可是我们透过这个线上，我们仍然不停止聚会，我们仍然能够高举耶稣基督他的圣名，我们仍然愿意每一天透过灵修，透过祷告，透过彼此的关顾，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一同的被建造。那这是第二个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第三个呢，耶稣特别在这里面又讲到第三样，讲到教会被建造之后呢，他就对彼得继续的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要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就是说有一把钥匙是天国的钥匙啊。那这把的钥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就说这把钥匙是不是只给牧师呢，给传道人呢？因为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或者带领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都会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医治我们，求你释放我们，并且呢，特别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呢，上帝透过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会有一个宣赦的一个的权，就是权柄赐给他，让他能够宣赦，就是神赦免我们。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好像这把钥匙是不是只给传道人呢？因为上帝给他们有一个赦罪的一个权柄，还是说这把的钥匙是给了每一个的信徒？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就当我们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女的时候，是神家里面的人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能够去为人祷告，为人祝福，并且呢，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啊，能够带领人进入到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就是好像赐给人，就是神给了我们一把钥匙，我们把这把钥匙呢就交给别人，或者说让人家找到这把钥匙，能够把天国的门打开，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第三个给我们的一个反省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自己有这把天国的钥匙吗？不只是有你自己家门的那个钥匙啊，不只是像牧师，不只是有教会的这个大门的钥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天国的钥匙。这把钥匙好像看上去是隐形的，不是一个实体的啊。我很难理解什么叫隐形的钥匙。那最近我就能够理解了，因为最近我也是在学习怎么样安装一个那个 Microsoft 的一个软件嘛哈。那它呢就很明显，就是它就会出现那个图，就是有一把钥匙。那怎么会拿到这把钥匙呢？就当时有人告诉我，教我，有些弟兄姊妹教我说你要怎么样去下载，然后呢它就出现一把钥匙了，然后就怎么样。所以呢，这就其实是一个隐形的钥匙，因为你知道电脑你又看不到它到底怎么样装这个软件，它是怎么样运作的，但是呢它就是用这个信息，用这个 data 这个代码进去，直接在网上就可以下载，就可以直接 download 到你的这个电脑上面去。但是你需要有这把钥匙，你要打开。所以呢，今天我们每个人也是有一把隐形的钥匙，神要给我们，那而且神已经答应给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手上了。你知道你自己拥有这把钥匙吗？如果你知道你拥有这把钥匙，你懂得怎么去使用它吗？你知道用这把钥匙能够帮助其他人，也能够得到同样的这把钥匙，特别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啊、家人，让他们也能够跟你一样拥有这把钥匙，能够找到天堂天国的路，并且能够打开天国的这个大门，能够进入到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啊。刚才我在开始之前就有特别的为一件事情祷告，大家可能也听到啊。我今天上午一早起来的时候呢，大家也有看到我在灵修的时候呢，就有发了一段的经文，就是说在诗篇的91篇里面14-15节，那里面就是说要求告神，要认识神，要知道神的名，并且呢在极难的时候呢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会搭救他，对吧？其实我预备完之后，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发完之后没多久，我就其实因为我手机可能因为还调到正机，所以我没有听到。可当我拿到手机的时候，我发现我手机已经有一大串的那个未接电话，或者是那个微信里面的那个 就是有一个就是很多的那些信息就是突然发出来，那是谁发来的？是我二哥发来的哈，因为我的侄子呢就最近就刚刚从洛杉矶回国了嘛，那他就刚好在南京那边呢就隔离了两个礼拜，那刚刚结束了这个隔离的时候呢，他的父母想到他有那么多的行李啊，再加上呢就是也好很快九月份要开学了，他的小儿子就要上课了，所以他们就把小儿子他们夫妇就带着孩子就是去南京，说去接大儿子，因为他行李比较多嘛，这次就毕业了都就回国了，那就开到南京去，那我就以为他们是接到了儿子了，想不到就突然说他们信息说我哥哥今天，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突然心肌梗塞，很突发很紧张，那么心肌梗塞就很危险，所以呢我嫂嫂他也很担心很慌乱，就说可不可以赶快联系一下南京的一些朋友啊，跟我说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南京有一些很好的弟兄姊妹，就陈世林弟兄啊，他们夫妇回了南京嘛，可不可以联系他们？那个时候大概是早上的7点多8点的时候，那就国内大概是10点多。那我打过去的时候呢，他那边已经是手机都关了静音，他们都联系不上。可是呢，我知道我嫂嫂很慌乱，因为医生有说可能马上要施行手术啊，那但是他们又不确定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而且也不知道南京哪个医院做手术是最好的，能不能够等哈，他也不清楚，所以他们就很着急很慌乱。可这个时候呢，神的早上这个灵修这段话就突然进到我的心里面，进到我的脑子里面，就说你要把这段经文告诉他们，所以我就把这段经文马上转发给我的侄子，转发给我嫂嫂，就是希望他们就是一起的为我哥哥祷告，叫他们不要担心啊，不要慌乱，因为越是这个时候呢越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接着呢我就把家人全部都叫起来的话，就我们四个人也一起的祷告。我就想本来我预备的不是这个的信息，跟就说不是预备的这个例子跟弟兄姊妹讲的，可是上帝却把这个例子很鲜活的就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也让我能够跟弟兄姊妹去分享，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把钥匙，这把是一个隐形的钥匙，但是却是什么实实在在天国的钥匙。上帝告诉我们说这把钥匙赐给我们的时候，不但只让我们能够捆绑地上的那些邪恶的势力，那些搅扰我们的会夺去我们信心爱心盼望的这些邪恶的势力，他也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去释放，因为他说在地上捆绑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释放。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二哥一家人都还没有信主，他们一家四口都没有信主，虽然我们为他们祷告了很多年，甚至在我今天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20多年前他的儿子才1-2岁的时候，我跟王牧师就特别一个是为他们祷告，而且特别的就在那个小小的生命里面呢就种下了一颗福音的种子。我们就跟这个小子成那个时候我们叫他大头娃娃，就教他唱一些赞美诗歌，教他用主导文啊，一句一句的跟我们祷告哈。那我就想说上帝这个时候让我再次的鼓励他的儿子来为他的父亲祷告，其实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把钥匙，但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他真正的在危难的时候，在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使用上，能够去为你的家人为你的亲朋好友他们祷告，去为他们守望，并且鼓励他们也能够拿到这样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这个天国的大门，使他们的生命也同样能够和我们一样领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我很感恩，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哥哥的情况怎么样，但是上帝的平安就很厚的临到我，让我心里面很踏实，也很怎么说呢，很欣慰。那就是什么，上帝他垂听并且他及时的把他的话语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拥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把这些信息能够传递给我们周边的这些家人这些亲戚朋友这些邻舍。天国近了，我们都要悔改，天国已经在我们当中。那么耶稣他很清楚的透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那位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那位救主，他是那位 能够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这位神。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呢？那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这块灵磐石上面，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宰，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那同样他赐给了我们这把钥匙，我们这把钥匙有没有好好的握着？我们明不明白这把钥匙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能够为他人代祷，能够为自己代祷，为自己的这个教会，为这个普世的教会，为全人类来守望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一同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次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一生所仰赖的那位基督。我们恳求你继续的施恩怜悯，让你这块灵磐石能够再一次的扎根在这个堂会，成为这个房角头块石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可以仰赖的。主，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一把钥匙，那是天国的钥匙，让我们带着你的权柄，带着你的能力，并且能够活出你自己的美好的见证，将一切的感恩献上，将你所应许的平安赐下。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